我是个乐观主义者。我想为一个33岁的年轻人遭遇暴力事件而感到遗憾。但我发现，面对这样一个对儿童造成巨大伤害的恋童者，我无法生出怜悯之心。虽然我对自己不能表现得更加宽容感到失望，但我相信，如果受害者是我的孩子或孙子，我根本不可能有原谅他这个想法。我赞成死刑吗？不，我并不赞成。但是像哈克尔这样的人的所作所为，却很有可能让我改变自己的看法。杀害哈克尔的凶手知道该朝哪里下手。如果你瞄准的是中间垂直的胸骨，即便使用更锋利的武器，也很难刺入胸腔。胸骨，胸前的骨质护甲，由三部分组成。古代解剖学家们将其想象成一把利剑，上端是宽大的柄，中间是又长又细的剑身，下端是剑锋。所以胸骨的顶部，也就是手柄状的部分，被称为胸骨柄，来自拉丁语 manus， 意为手。中段区域叫体，也叫胸骨体，这个词也有剑兰的意思，就是一种花名。它的名字来源于拉丁语的剑，就像决斗士这个词一样。下端叫剑突，来自希腊语，意思是剑状的。我们对鸡的结构应该很清楚，如果要在鸡的身上找出类似人类胸骨的部分，那就是两块鸡胸肉之间的骨突。我们的胸骨直接位于胸部皮肤之下，没有脂肪或肌肉覆盖。无论我们变得多么肥胖，胸骨也很容易被摸到。这就意味着，被击中胸骨将会是非常痛苦的事情。胸骨也很容易骨折。自1989年起，汽车驾驶员被强制要求使用安全带，这样一来，驾驶员撞击方向盘而导致的胸骨骨折的数量明显减少，但仍有许多与运动相关的胸骨骨折。胸骨贴近体表，这也使得它成为急救人员和医生在施救时最常操作的部位。胸骨的位置方便实施心肺复苏 CPR。 当施救人员试图让患者心脏重新跳动时，就会不间断地按压胸骨，因为胸骨坚硬的骨质特性才能让这一操作得以实现。但是要避免对剑突施压，因为这可能导致骨折。如果剑突骨折，骨刺很容易刺入肝脏，造成致命的大出血。当医生想要抽取骨髓时，胸骨是方便提供活检物质的地方。例如在开胸手术中，切开胸骨打开胸腔，最能直观地看到个体的病史。我们的解剖学家经常在解剖室里看到心胸外科医生的杰作。这些杰作多出现在年长的遗体捐献者身上。他们生前决定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，以加深我们对人体形态的了解，并训练我们的学生。通常在急救手术中会出现很多开胸的病例，因为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，无法制定详细的医疗方案，也没有有效的非侵入性治疗方法。尸体一旦下葬，剑突和胸骨体就会很快腐烂，因为它们只有一层很薄的致密骨。但胸骨柄却能保留很长时间，尤其是上部两端与锁骨连接的关节，骨骼尤其坚硬。通过胸骨柄可以比较准确地判定青年人的年龄，因为在骨柄两端有一小块骨骼，在青少年骨骼融合时期，这两块骨骼会与两端关节融合在一起。很多与法医相关的从业者 都会忽视这个地方，但真正有经验的法医人类学家通常都会认真查看。很多胸骨异常发育的症状也能在鉴定身份时起作用。在胸骨的发育过程中，胸骨体的中间可能会有一个小洞，看起来很像枪伤，很容易迷惑新手。它不会引起任何临床症状，这只是骨骼生长时融合不良的结果。解剖学家喜欢在学生考试中使用这种标本，学生们会想象力丰富地认为这是暴力事件或者枪击造成的创伤。但事实上，如果他们稍微冷静地观察，就会发现这不过是简单的骨骼变异。有时剑突会发育得很长，甚至分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上腹部中线处奇怪的肿块和隆起会变得很明显。有这样症状的人或许会虚惊一场，以为自己得了肿瘤。单独的剑突并不好辨认，除非已经排除了其他所有的可能。如果所有其他的骨头都被找到，只剩下一块奇怪的尖状骨，我们可以很肯定这是一个中年或老年人的剑突，通常是男性的。